你们好吗？感谢主。大家都留意到今天好像我们的荧幕不能打开啊、本来我的信息有很多的进阶，希望能够一同讲的时候大家一同能看，但是还可以没问题，我们就不用那个荧光幕。刚才我知道打不开的时候，我就想要感谢主给我们一个训练，因为可能我们太习惯依靠现代的科技，是吗？大家来了就很舒服了。今天有谁有带圣经来的？啊，感谢主，不小啊。我们真的要训练。我记得你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军官，那个训练新兵的那个军官大战以后，就他做一个见证，他说很奇妙的，还没有开战的时候，来受训练的军人呢，他是叫那个武器的，什么打武器的 ammunition， 还没有可能开战的时候，大部分都没有兴趣没有留心，没有专心上那个 ammunition 那个堂的。很明显，当有明显要有战争的时候，他们的留心程度他们的训练那个态度就完全不同了。我想也是，如果你没有感觉到真的会有打仗的话，你就不会留心。而且我们都是一样，今天我想主持给我们一个功课，我们要好好的预备。每一期我们来星期天来聚会来敬拜主的时候，究竟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我们是来坐一下听一下，还是我们的心真的要准备来迎接我们的神，来侍奉我们的主？我们开始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再次给我们机会来聚集在你面前来听你的话。主啊，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歌一样，基督耶稣你爱我们，我们真的愿意一生一世为你而活，没有其他的目的，你是我们的主。主，当然早上你预备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的心还是流荡在外面不在你面前的话，求你抓紧我们，叫我们真的愿意有一个倒空的心，预备好的心来听你的话，预备你，预备我们自己迎接你再来。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如果有看新闻的话，前几天意大利有一个地震，意大利不多有地震的，特别发生在晚上3:30，大部分人都在睡觉，所以那个最严重的地方死的人很多，整个城那个市长说两个城都没有了，而且呢有一个地方在那个主要的中心里面叫阿库穆里，整个地方沉了20 cm， 这个很厉害的，这个是地震。如果你记得上个月大家从国内来的很多了中国的北方要淹水flooding 也是很严重，是吗？北京天津、河北、内蒙、黑龙江已经几十年来没有那么严重了。以前没有电视机，现在很多的 YouTube 你看的时候，哇，真的你看见那个自然的大灾难的时候，没有能够逃，真的太严重。几天以前那个土耳其就派坦克车进到那个叙利亚，当然有美国的空军来帮忙，就是要攻打叙利亚北边的那个 ISIS 伊斯兰国的那个阵地。你知道要 Turkey 派坦克进到另外一个国家的境地去打，也是一个很大的决定，因为你明显就是宣战。那我听这新闻的时候，当然都是不是很新的大的 news， 我们都好像习惯了。现在每一期我们听的时候都觉得一方面难过，特别那个 terrorist 那个恐怖活动的时候，为什么会那么残忍的特别土耳其为什么这样做，他们这报复 上个礼拜有举行婚礼的时候，有人去炸那个 suicide bomb 嘛，那个太离谱嘛，是吗？婚礼你要最喜乐的日子，大家都庆祝的时候，你去把它炸，所以他一定要报复。一方面，我们当然听的时候就知道啊，很残忍，很难过。特别如果你有朋友，你也去过那个地方，如果国内你有亲戚那个淹水的时候，你当然会很难过。但是我就想起，其实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一定会发生的。为什么？一定会发生的，因为主耶稣曾经很明显的说过，在他再来以前，所有这些事都会发生，而且会越来越明显，越来 越清楚。刚才我说大家都有带圣经来，是吗？好不好？我们今天早上做一点功课，就把你的圣经打开，我们一同打开马太福音24章第6、第7节。无论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用教会的或者你的手机，你的 digital 的都用。我曾经听过现在的基督徒不懂得怎么样用 paper 的纸的圣经呢，因为都是 digital 了，都是用手机来打的，这是也是对我们的训练，好好的预备。马太福音第24章第6节，还有第7节，找到的话我们一同来读，好吗？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对，就这个。地上的人遇见这些难处，那个天灾或者人祸的时候，当然不同的反应。但是对于我们信耶稣的人，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反过来说，如果你还没信耶稣，你还不清楚你将来永远的目的地的时候，面对这些难处，其实你真的要问自己，你的终局是怎么样？你对将来有把握吗？你的永恒会在哪里去？如果你还没解决的话，感谢主你今天能够来到这教会，可能你来自不同的背景，你心里面有很多的烦恼，很多的打算，但这个提醒就是说，这个世界不会永远存留的，这个世界有一天会结束，好像这里说末期还没有到，有一天这个末期会到，到时候你会怎么样？这个真的是值得你细想，不要随便让它过去。好，但如果你已经基督徒了，也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原来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恒的家。在圣经里面，《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第9节第10节，保罗说：“你们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而且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我们信耶稣的人是离弃偶像，归向又真又活的神。还有，其实刚才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许多要提出来。我们在等候主在哪？这里说到第1章第10节，说到我们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感谢主啊，我们有一个盼望，在地上不是没有目的的过，是等候他的儿子降临。我今天题目是记述我过去2个月那个题目，如果你大家记得的话，就是主既快来，我当如何？主耶稣既然一定会快来了，那我应当如何？怎么样去准备？希望真的这个提醒 要我们能够好好的准备，我们预备他再来。你知道，我们说准备不是单单说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刚才刚刚过来啊，我们都有看见那个 Olympics 啊，奥林匹克。每一四年，大家都很欣赏他的运动员啊。不知道你的心态怎么样？可能有些运动你是特别喜欢的，你就一直一直留意留意啊。有些你就算你不太喜欢的话，有些我看见，我真的他们，我觉得那个运动员真的好厉害，真的好厉害。特别那个gymnastics， 他们的翻斗啊，那个转，那么那有可能人是这样做的呢？实在是超过我想象可以做的。我从小就好希望我能够打翻斗的，但是我从来打不准，一倒就头晕了啊！这个就不是我的专长了。你想，运动员，你知道你要预备那个 Olympics 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预备？是不是单单预备一样啊？不是的，真的会懂得预备一个运动员。他是整个人那个生活的习惯，他的目标，他的选择，许多许多的东西都要为着这个目标来调整。我还记得那个有一个访问，那个是澳洲2000年的时候，那个 Cathy Freeman 他赢了那个400米啊，当然都很开心了。记者就问他的一个问题，哎，您呢赢了很开心，你现在可以做什么？他说现在我可以吃面包用牛油了，我吃面包可以多一点丰富的材料了，我喜欢吃的东西。那好，倒是真实的，就证明呢，他预备的时候什么样都有节制，什么都不能随便，睡觉吃的东西吃的东西，你跟任何人的来往都有很严格的规定的。圣经里面使徒们的例子教导我们就是这样子啊。保罗，如果我们能够打开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第八节，我们打开的话一同来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第八节，一同来读好吗？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长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对于保罗来说，信主以后他侍奉主，好像他自己的见证，过去他以为好的现在都当作粪土。为什么？在他面前有一个更美的目标，要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现在他到年最后的一个阶段，他知道神对他说，你的时候到了。他回顾他的一生的时候，他怎么样去形容他的一生？他说三件事情：美好的仗、当跑的路、所信的道。对保罗的一生来说，他是有一个仗要打的，有一条路要走的，有一个道要守住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个负担在你里面？如果有人问你，特别是基督徒问你，现在你做什么？今天你在做什么？你上班，你带孩子，你聚会，究竟你做什么？你有没有这三个的感觉在你里面？我有一个仗要打，有一条路我要跑，有道要守住。如果你没有的话，我真的愿意我们一同来祷告，求主给我们 有这个的负担？如果有的话，求主更新我们。第一，我们要明白有什么仗要打，这条路是什么的路，而且你说要守住有道，你这个也是什么的道？这个对于我们要做基督徒要学习服侍主的实在太重要。另外彼得也是很类似的，我们打开彼得前书第五章，我们先读彼得后书第二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三十四节。彼得在这里也说，主已经告诉他你离开世界的时间快到了。第十三第十四节彼得后书，找到的我们一同来读好吗？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彼得也是这样子奇妙，他记得以前主耶稣亲自的告诉他你在地上的生活会怎么样，年轻的时候随你的意思，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到年老的时候人又带你去你不愿意去的地方，明显的主都说你要为我寻道。这里彼得圣灵好像告诉他，你离开这个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所以他里面就有一个催促，既然这样子的话，我要劝勉大家。所以我们翻到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到第四节好吗？我一同把整个第一到第四节来一同来读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到第四节一同来读哈。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的荣耀，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牧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教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节约，也不是撒己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目前显现。这里是彼得差不多是最后要劝勉做群羊的牧者的弟兄姐妹，你读的时候你发觉他里面的感觉，他真的要说我很快不想快会死，记得你记得吗？基督徒我们都会死，但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一点都不可怕，一点都不恐惧，乃是我很快要见我的主很快要同他享受所要显现的荣耀，这个第一节。而且到第四节，到了牧者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对彼得来说，我要见主了，我要见主的荣耀，享受他的荣耀，而且不是我自己一个，跟他们一同来享受，这个对他来说是太过荣耀的事情。反过来他说劝勉，今天我们还在地上，特别这个是当然是对长老说的，怎么样去用生命用榜样来牧养神的群羊。你记得对彼得来说，牧养我的羊对他特别有意思，因为主耶稣三次的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三次的答案的回应，主说你去牧养我的羊。所以对于彼得这个托付，主要是亲口传给他的那个指示太重要，所以他说你牧要做群羊的榜样所托付我们的，不要管辖，不是要为着贪财，那是乐意，不是勉强，那是甘心。刚才说保罗彼得他们回头看一生的时候，就是要劝勉我们，我们这个一生很快会过去，每一个人都要等候主的显现， 保罗说，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彼得说，荣耀的冠不能衰残的冠冕也为我们存留。这个是我们一基督徒心路历程，这个也是预备我们应该怎么样。所以弟兄姐妹，你问一下，你有没有这个感觉？主今天留你在地上，虽然不放在不同的岗位，究竟为什么？如果神把弟兄姐妹放在你的管理或者你的牧养之下，大主小主任何的主，我们有没有忠心？有没有这个态度？或者反过来，当你服侍主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是为什么？有没有保罗公义的冠冕？有没有彼得那个不能衰残的冠冕？其实不单单是冠冕，是荣耀的主要向他显现，有没有？这个真的我们要提醒。或者你只是把事情弄好啊，交给我的事我都弄好就算了，或者我就啊，其实马马虎虎就算了，反而是有没有把整个生命为着主。我们常说现在今天的在澳洲了，我们的发展的社会的做基督徒有一个难处，就是太容易只是做星期天的基督徒，相对初期教会，要么你去做信主，要么你可能有生命的危险。在国内过去文革的时候，如果你真的公开信主，你可能没命的。那你真的要想，究竟我在做什么？主耶稣是真的吗？他回来的那个事实是真的，还是远远不会到哦？还有另外一个圣经，我们一同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24节，有人打开的话。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24节，好，难打的话我们一同来读好吗？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奖赏。对，保罗这个明显就是用那个 Olympics， 你知道其实 Olympics 就是根本源的，就是罗马希腊从那里的一个传过来的，他就用这个比喻了。在场上赛跑的那个时候没有冠军，没有亚军季军的，就只有一个，就一个人，而且那个冠冕是那个草，那个草放在头上就是个荣耀，叫冠冕，跟今天的金银铜啊不同啊。我知道这个，听说这个金啊，有些运动员真的没有钱的时候去卖的，也很值钱的啊。虽然不是纯金，但是不镀金，但是很值钱的。但是保罗那个时候是说，虽然这是个能受害的冠冕，但是他们都拼命的跑，要得着啊，这个是他的心态。还有在一同打开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三第四节，提摩太后书。这个也形容他刚才说他一生的那个态度是怎么样。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三第四节，我们找到一同来读哈。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仗事物缠身，好叫那叫他当兵的人喜悦。这个也是他形容刚才他说有美好的仗要打嘛，他就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精兵，又有会有苦难。那精兵的特点是什么？保罗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仗事物缠身，好叫那叫他当兵的人喜悦。意思就是说他是很集中的，很 focus 的，因为要打仗，因为我有一个目标。我记得我问过一个弟兄，他以前是军人的，我常常小的时候都问一个问题， 其实呢，打仗那么危险，明知道前面有炸药，你怎么会冲进去的呢？为什么不假装的去好像打其实也不去这样子？你有没有想过啊？为什么那个军人去冲啊，你就会冲去？明知差不多地雷都在前面，大部分九成都会死的，那人有保护自己的嘛，是不是啊？会不会你到时候就慢慢走一点啊，就逃兵这样子啊？哎，他说他告诉我一个很好的，他说不会的，他说不会的，我那个时候还小，你知道吧？他们在训练的时候，一级就只有个训练，当兵的就有一个训练，就是 mission， 就是那个任务。或者那是使命，从开始一当兵就开始做训练，所以你就习惯了，这个是习惯，你习惯到我有一个任务就要把它拿下来，所以到训练也好，到真的时候你就根本不会离其他的事情来打扰你，你就一定要冲进去，这个也对我很大的一个反省。是啊，人是怕危险的，怎么会有危险你要冲进去啊？同样的，不要说多军人了，你知道消防员啊，为什么平常没有工作没有事做的啊？你看看那个，我家里附近有个消防局啊，消防那个地区，他们平常什么无聊的啊，就是打球，那个把一个车啊火把它弄干，而且好。这个坏的车把它锯，盘练好像很轻松的。但消防员跟那个警察最大的，跟我们的最大的分别是什么？他们常常说的了，那个是每一次他们要求加人工的时候，就是用这个来一个很大的一个理由，就是说有危险的时候你们都走，但是有危险的时候我们就进去。你能不能这样做？这个就好像我们。对我们来说啊，对你不能做。你知道911当然死了很多在大厦里面，但消防员进去的小的也不小。为什么他不这样做？明明有危险，明明有危险还是冲进去，就是一个 mission， 这个就是训练。消防也好，当兵也好，保罗这里说不将事物缠身，任何会妨碍他作战的，任何会令到他没有集中去当兵的，他就不要。为什么？他要讨叫他当兵的人喜悦。那当然我们都知道是我们的主耶稣自己。那感谢主，刚才我说我的题目是既然快来，我们应该怎么样预备。我们愿意用启示录第一章跟大家来分享，其实当我预备的时候，我越预备的时候，我就感觉为什么过去我们基督徒很多不看启示录，这个也是仇敌给我们的一个欺骗，一个好像 confusion。 第一，总是觉得我不会明白的啦，启示录太深了。第二，就启示录里面许多的那个时间表啊，那个兽啊，那个巴比伦啊，那个代表什么，那个见证人等等等等许多的 symbols 啊，就令我们觉得啊，这个好像我不会明白。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让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我送给你一本非常非常好看的小说，那个 novel 啊，你知道大家很好看的，真的，那么送给你，所有人都觉得非常重要的一集两集哒哒哒哒哒，一直来看下去，最后那个 last chapter 最后是大结局，有没有人不看大结局的，已经把整个的所有的形容都没好了，你会不看那个大结局？会不会啊？或者反过来，你看到最后的时候，我把最后那一个大结局拿掉，你的心情会怎么样？你会不会很气愤呢？嘿，我要知道，其实启示录就是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结局。启示录是所有神的预言跟那个应许祝福一个大结局。 他要告诉我们，从旧约到新约，他所有所有的预言，关乎他救恩、基督，关乎永远的国度，把它写下来。那你想，如果是这么重要的书，仇敌会不会愿意你来读？肯定不会，仇敌就不愿意我们来读。但是既然主给我们的话，我们就一同来读。时间的问题，我们用不能全读，我们打开那个启示录第一章好吗？我们先读第一到第三节。启示录最后的一卷了，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一同来好吗？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快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巧遇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一起进了。刚以前我们也说过，第三节那里说到，念这书上预言的和听见又遵守的都是有福的，是吗？明明主耶稣说的，神说的，念是有福的，那为什么我们不念呢？当然不是单单念，还是听，还是遵守。英文是 take to heart， 真的去仔细的详细的来看来遵守，这个就是有福的。这个有福跟马太福音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那个 beatitudes 一样的。整个启示录里面有七个 beatitudes， 有七个有福的，有福的啊。这个我们希望有机会慢慢来看啊。我们继续读第十二到第十八节好吗？十二到第十八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及垂到脚，胸前胸肩带，他的头发发白，与白羊母与蛇，眼中的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中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日月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启示录第一章就好像把整个启示录给我们一个 summary， 一个概括。很明显了，我们刚才已经读过啊，整本书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要把将要快成的事告诉他的众仆人，而且众仆人就给约翰啊，不是让自己想象出来的，他是把所看见的都写下来。你会发觉很重要的一部分写下来的第一章，特别就是把主耶稣他的身份启示出来。你还记得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有一次问过门徒，究竟我是谁好不好？我们打开吧，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那个在马
太福音第十六章啊，主耶稣在去到那个啊，介绍那个 Caesarea Philippi 第三节啊，我们一同来读好吧？到从第十三节开始，耶稣到盖撒利亚菲利比。对，啊，我们继续再读，继续读那一节啊。Amen， 对。主耶稣经过一段时间带门徒啊，也行了许多的神迹，在众人面前表明他是神的儿子。那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从 multitude 对众人以后，这样子就对门徒明显的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就问人说我是谁。当然许多答案我刚才我没有读过，彼得受神的启示就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啊，我们现在读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但是那个启示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基督那个时候耶稣是一个人在地上，他虽然他行了许多的神迹，从来没有人公开的承认原来他就是 Messiah， 他是基督，他是神所应许那个拯救者，那个救赎者，是基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主耶稣明显的说，是你是有福的，不是血肉的启示你，那是天上的父启示你。那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第十八节啊，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你知道整本圣经新约里啊，但是新约了第一次提到主耶稣提到教会的就在这里。当彼得蒙神的启示看见基督是谁，耶稣是谁，神就把教会的启示给他。所以这个两个启示了，一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的启示。第二，那究竟耶稣基督主耶稣说我在地上的启示是什么，就是教会要建造。我们今天也是在这个教会的年代里面，所以对彼得来说，他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也认识耶稣要把教会建造在耶稣基督的磐石那个身上。好像这个启示就停在这里，耶稣是谁，他是神的儿子。约翰这里神给他一个更大的启示，我们说启示录啊 Revelation，那个启示录第一章里面就把主耶稣的身份更全面的告诉每一位弟兄姐妹。刚才我说因为有启示教会就有建造，同样启示录里面的如果我们真的教会要在地上继续的结果子蒙建造的话，我们就一定要回到明白耶稣基督的启示里。我们回头看看那个时候教会的光景是怎么样，我们都知道约翰是那个时候是被充军，被那个还在伯摩海岛，其实教会的情形 已经跟彼得起初啊，保罗起初建立教会的时候光景已经很不同啊，很明显的他们遇到大患难，很多的逼迫，特别罗马政府的逼迫，其中一个就是罗马政府要求所有的公民要拜那个西撒，那个凯撒，好像神一样啊。基本上如果你不拜的话，你就是拜背叛，你会受刑的啊。这个是一。第二，已经有许多的假先知啊，从正道里面离开的，因谣传来传去，那更没有说教会里面的啊。保罗还没过去的时候，已经说明已经有人去分裂教会，有假弟兄啊，有人是啊为着土夫来侍奉主啊，金钱为得利的门路，这个已经啊清楚了。所以保罗的启示，感谢主，他看见虽然地上那么多的啊败坏，那么多的不完整，但是有一点很清楚的，神永远不会失败。在以弗所书里面啊，以前我们也读过，教会怎么样？我们看见教会好像有败坏，有很多的逼迫，但是保罗说，神今天就要把教会建立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如果我们打开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五节啊，这个就是我们要清楚的。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找到的位置来读哈啊，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那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我们详细的来读这个第五章第二十到五到二十七节的时候，这个是非常的宝贵。第一，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以前我们说过，基督爱你爱我，为我们舍己。但是更广的，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今天他要做什么？第二十六节说，今天神要做的就是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对主耶稣来说，他永远不会把那个要求降低的。教会是圣洁的，为什么？他要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那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启示录对最后，我们看见教会好像一个装饰整齐的心腹，从天降临，是荣耀的、圣洁的、没有瑕疵的。所以今天他绝对不会放弃。可能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会灰心的，看见自己的情形，看见教会的情形，看见众教会的情形，学历也好，国内也好，美国也好，香港也好，好像越来越不像样。但是请你放心，神永远不会失败。我们眼见的可能会失败，为什么？他说要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对于约保罗这个启示，对于约翰，当他里面还在灰心的时候，好像原理已经没有办法跟弟兄姐妹一同聚会了，已经充军到一个啊孤单在一个海岛里面，神就把他的启示重新显明给他。而且这个启示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所给的启示，是更深更广。当然我们还记得，当主啊启示彼得以后，不断过一段的时间，主耶稣就带彼得、约翰、雅各上到那个变化山，是吗？还记得吗？那个时候主耶稣也变啊，也把他的面、他的荣耀的身显现给门徒，到三个门徒来看。那这个经历啊，对彼得也是非常非常的啊深刻的。所以到最后彼得前书的，他就回想那个故事，他就回想他听见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但是从圣经里面的记载呢， 马太福音那个变化上上那个启示，就是一点点啊，没有启示录那么的完整。所以我你们的感觉，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说我们今天要预备主的再临，第一重要的不是要做这个做那个，我们要回到主面前，要认识主是谁，要真的清楚你跟主的关系是什么。所以刚才主耶稣在地上问的问题是你今天要答复的。首先主会问你，人说我是谁，弟兄姐妹说我是谁，其他教会说我是谁，可能你心里面已经有很多答案了，但主一定要问你，那你说我是谁？你问一下自己，你说主耶稣是谁？当然客观的我们都知道了，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但在你心灵里面，你究竟怎么样看待耶稣？他在你生活里面、生命里面地位在哪里？刚才我说他是星期天的主耶稣，还是你每一天的主耶稣？他有没有好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一样，我的一生一世只要为你而活，我心是你宝座？太容易太容易，我们会满足于我们脑袋里面的知识，客观的认识，没有真正的好去问自己，究竟主耶稣在你生命里面是谁？我记得是以前小的时候主一学 唱一首歌，大家可能也记得就是那个狼有一个羊皮，你记得吗？那个羊皮好很漂亮的，但是是羊皮，是挂在那个门口的怎么唱我也记不起来，大家记得了吗？每一个礼拜就羊怎么说，羊皮挂在狼身上看来好像是只羊，其实是狼，那个皮呢就挂在那个门口的，每一个礼拜一定要穿上的，星期天一定要穿上的星期天完了以后就挂在门外。最后的问题就是说，这样的人结局如何我记得那个音乐是这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们懂啊？这个回到教会变着羊，回到家中变着狼羊皮披在狼身上，看来好像是这个羊未回到家中挂门上，下个礼拜再穿上这样的人结局可想，这样讲，这个很有意思的。我发觉原来很有可能我们患这个毛病是吗？星期天一定要好好的专注预备，但是白天没有人看见了就算了，随便了。没有，我们真的要问这个问题。主耶稣现在就问你，你说我是谁？你这个答案是人告诉你的吗？还是你真的在神面前经过祷告启示，心里面你明白？如果你说耶稣基督是救主，你跟他的关系是怎么样？他是你的主，你还活在自己的自我中心那个生活里面吗？这个太重要。所以感谢主，启示录里面都第一章就把主耶稣很明显的做一个荣耀的介绍给我们。其实前一段我们有更多的，我们没有时间来读他的介绍说到为什么我们要神要把那个启示给他。如果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吧，启示录第一章刚才我们已经读过第十三节，说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到垂到脚，胸前带粗束着金带。这里说到金台中间， 如果你跳到那个二十那个你跳到最后那个十六那个圣经里面已经解析了，灯台就是教会，整本启示录是约翰写给当时七个教会的。我们当知道七个教会是当时的教会，在小亚细亚，就是现在的土耳其。但是感谢主，这个七个也是代表众教会，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包括我们的每一个教会，第一个启示的约翰看见的，他是行走在七个灯台当中的人子。对于我们呢，刚才也说过了，教会是金灯台，金是属神的，是属天的，不是你，不是我的。我记得我有一次去那个属灵的书局英文的看一本书，我也不太记得了内容是怎么说。他说 How do you do business in church？两个意思当然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不是做生意的地方，这个我们要提醒教会真的是神的家，不是做生意的地方但是他不是说这个生意，他基本上是说你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去运作， How do you do business in church， 就是你怎么样去运作。那当然我知道他是一个牧师，他有他的经验，他这个记得这个以形容就令我很气惊，哇！教会不是 business 的地方，不是做生意的地方，而且也更不是用世界的 business 的那个头脑那个方法来运作整个教会。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跟那个地上的社团、地上的一个团契就没有什么分别。这里说是金灯台行走在金灯台当中，十三节，感谢主，好像有一个人子。今天说到主耶稣在那里，我们说主耶稣在我们心里面，主耶稣坐在天上，但今天他工作就是行走在金灯台当中。所以第一个约翰看见的，主是活的，主不是死的，他行走，而且他每一个灯台他都知道，没有一样事情不是他在他的里面能看见的。胸间也是出塑着金带，每次我们想到属灵的事情都是属天的，是经的，是经过熬炼的，是能够排除任何的掺杂的。第十四节，他的头与发皆白，与白羊毛与血眼目如同火焰当然跟我们地上看见，我们一般以为看见主的那个图画完全不同，头发都是白的，你知道白是纯的，没有玷污的，没有罪的，是属天的。有人也说头发白就说真的那个 longevity 那个年纪那个长，就是它是从亘古到永远都是活着的，都是属整个世界整个时间都是在他的手里面的。眼目如同火焰这个好厉害，眼目一看在他面前没有一样东西能够被遮掩的。我觉得每一天我们真的要回到神面前，求主用他的目光来照我们，用火亮的目光来检验我们。你知道我们人大了以后很懂得其中一件事情，就是保护自己，就是不把我里面的情形告诉你小孩子不同比较坦白的清楚的你还记得那个比喻吗？国王的心意这是很有意思的，也是很小很好笑其实真的非常有意思的。国王的心意大家都知道了大家都说国王你很漂亮那个新衣其实都没有穿就是因为怕死嘛，怕砍头嘛，大家都奉承你是很漂亮。最后谁说国王没有穿那个新衣这个小孩子 这个故事很有味道。人大了就会懂得怎么样去装那个，有时候是假冒为善的啊。但是主说，他的眼目是如同火焰，没有人能够在他面前逃避。所以这个对于我们约翰关心教会的前途，神怎么样去念进他的教会，就是每一天让神的目光来叫我们。第十五节，脚好像在如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脚是主站在一个很稳固的地方。我记得我们就在过后启示录也说到主站立在橄榄山，要回到他的地来护照他的圣徒。这里说到锻炼光明的铜，这个光明的铜，圣经里面好像在铜坛旧约的那个会幕里面，就是一般是说到审判，在神那里有审判，他对罪，他对不义的事情，不圣洁的事情，他会审判的。人可能看不见，但是神绝对不会容让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罪，我们的掺杂在他的教会里面，所以约翰看见的就是一个圣洁公义没有变差的他的主，而且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我好喜欢这个，你记得声音约翰福音里面也是约翰写的，约翰福音第十章说到主说，我是好牧人，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听就认得，就跟着我走，我就带领他们去羊场，去有草气。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在启示录里面说到有雷声，有雷光，有地震，但说到重水的声音，就说到天上那个天使、活物、长老，他们唱诗，他们敬拜，他们那个欢呼，那个喜乐，那个庆祝，那个声音，主耶稣的声音对我们来说应该是有力量的，而且是我们应该熟悉的。你能说你听见主的声音多吗？你熟他的声音吗？我记得我孩子小的时候，有一次妈妈叫他好像要选择一个科还是怎么样，妈妈就叫他，那你祷告吧。我的儿子就说，妈妈我不懂祷告，你祷告吧，好像主耶稣听你的声音多，比我能容易听啊。是啊，小孩子已经有感觉，如果你跟神是那么亲密的话，他会听到你的声音，你也会听到他的声音。这个是我们的光景吗？我们对主的声音熟不熟？我们有没有天天花时间安静自己来听他的声音？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如果你真的是主的羊，主说认得他的声音，也听他的声音，没有的话，我们又问自己，我们真的要想想考，要审查自己，反过来问你最近读神的话最摸着你的是那一句，或者是什么时候？你知道我们教会所以就每两个月有一次的交通聚会，为什么有交通聚会？就是希望弟兄姐妹有一个机会能分享你过去两个月神怎么向你说话，神活的成为你的力量，成为你的粮。我希望弟兄姐妹真的把握这个机会。我们很快就有了两个礼拜后下个礼拜，对不起啊，对这个是一个报告了哈。下个礼拜就是小组分组交通机会，其中每一期我们有一个题目就是分享你在主面前的学习，那当然可以是信息你听见的，或者特别主对你说话的。我就觉得奇怪，有时候我参加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觉得那么难，好像讲不出来，或者要讲的时候就讲20年前的经历， 主怎么带你得救，或者 许多年前主怎么带你来澳洲，为什么没有活的话跟弟兄姐妹分享。其实我们不要以为这个是小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很活的把主的话自己听了更能分享的话，可能我们的生命真的有问题，是吗？孩子们如果不长大的话，年年都是那么高的话，你会很担忧的。那为什么我们生命没有长进，我们好像很平常，我们来了聚会那么多久，信主那么多久，好像听不见主的声音，我们还以为没所谓。这个祷告我们要在神面前 要小心的。第十六节，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那这里说到利剑啊，我们都记到了，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啊，我们都很，我们打开好吗？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我们一同来读。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以前两刃的利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切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里明显就说到两刃的利剑，就说到是神的话啊。这里跟形容好厉害，你知道我们的光景，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那就为什么我们要天天让神的话来光照我们，我们的思想啊，心里面的意念主意，我们的灵魂体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契入。为什么我们要花时间来读神的话，来好好的让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有功效。如果主的话对你来说是没有功效的话，可能我们有病了，可能我们真的与神之间有很多的阻隔。这里明明说它是活的，是 living effective， 是有功效的，好像剑一样的，一剑一气就尽的啊。然后还有两节我们还没读的，关于主耶稣的很快的介绍，我们一同来读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七第十八节，对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第一章第十七到十八节，一同来读啊！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个，现在又活了，直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人王印章的钥匙。”这个也是主对约翰的一个启示。你知道，约翰看见那个启示的时候，他已经吓到。那个荣耀，我想我们没有办法形容的，就扑倒在他脚前，好像死了一样，也惧怕，也没有办法明白。感谢主，主摸着按他说：“不要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主说 ：“I am the first, I am the last, I'm the beginning, I'm the end。”这个对我们是何等大的安慰！你有没有做过一件事情？最后做不来的，我有很多啊，我很想做，但做不来。但对神来说，对主耶稣来说，永远没有这个问题。他是首先的，他是末后的。在我们这一班人一百年后，如果主还没回来，我们都要过去。但主永远存活。我们一百年前还没不在这里，但主在，已经存留。他是首先的。他是幕后的，也是存活的，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直到永永远远，拿着死亡阴间的钥匙。这个对每一个基督徒，其实对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喜讯。今天我们侍奉的是又真又活的神，今天我们任何的惧怕，没有一个惧怕比死亡更值得我们惧怕，是吗？有人形容，其实约伯记里面形容死亡是 king of terror， 你知道吗 ？Terror 那个恐惧很多很多，死亡就是 King of Terror。但是主说，我曾经死过，但现在又活了，直到永永远远。主就把约翰的目光，他的思念，从他看见的地上的所有的事情里面，带到永永远远里面。因为这个缘故，没有任何的难处、逼迫、疑惑、撒旦的攻击能够伤害，能够动摇我们。启示录以后就很多的征战，说到龙的征战，那个使者的征战，撒旦不会放过我们。而且说到撒旦是凶的，他一定要逼迫基督徒，逼迫教会。但主这里第一章很明显是说到，我曾经死过，但是现在又活了，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弟兄姐妹，当然我们没有时间详细的来读启示录，今天其实很粗略的来看这个。但愿我们对主的认识，他是谁，我们真的求主记住记住的启示。主他是我们的救主，当然还有吗？我们说他是我们的主，当然，那他是谁？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荣耀所化的光辉，本体的真相。我们如果对主的认识够深够正的话，今天就没有任何的难处能打倒我们。保罗说，因着认识基督，其他的都与粪土。真的，如果给你一个钻石，名贵的钻石，要换一个玻璃，你就知道怎么样选择，你知道那个是名贵，那个是值得的。保罗彼得他们在地上都受到许多的患难，他是看见那个荣耀的主，荣耀的显现，他们整个人生就有目的，就有方向。最后我们一同来读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八节好吗？第一章第八节还有十一节，第一章第八节跟十一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八节和第十一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急于显然不结果子。十一节，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救主耶稣永远的国。当然这个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在地上弟兄姐妹，我们要干活，我们要带孩子，我们要投资等等，这个都是我们的副业，我们的追求是不急于显然不结果子。主的愿意我们真的在地上能够好好的预备，让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永远的国。如果我们浪费我们的时间白占地图的话，有一天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说原来那个仗我们没有打，那个路主的路我们没有跑，那个道根本不认识，也不要说要守住，我们真的又后悔。求主怜悯我们，我们那个信主啊，真的要等候主再来。我们一同祷告。我们的主，但愿当你再给我们机会在地上长活的时候，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有忠心。主啊，你要来，你要快来，整个世界在告诉我们你要快来。所以让我们不仅个人预备好，整个教会都预备好，我们在地上不显懒不结果子，我们要好好的预备丰丰富富的进入你的国。主啊，我们好像约翰的说，当他说当你说你要来的时候，我们向你呼应说，主啊，我愿你来，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借着我们亲爱的弟兄给我们有这些宝贵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信主耶稣基督的人 都从主那里得着一个永远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啊，圣经中是这么说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就是永生啊，这就是永生。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新的生命，是用来认识我们的主，认识我们的神啊。我们越认识主，我们越认识神，我们越受他荣耀的吸引啊。主荣耀的吸引我们，能够快跑的跟随他。我们谢谢主，借着弟兄给我们这些宝贵的话语，也给我们念了许多圣经啊。圣经都是神的启示，神的话啊。我们需要在这里啊，有一个心智，能够借着今天的讲道，我要更多的认识主啊，更多的认识主。下面有一些的报告。首先我们还照着惯例，我们欢迎一些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今天有四位的朋友和弟兄，我念着你的名字，请你站起来，我们来欢迎你。第一位是知小莹，智小莹，请你站起来，我们欢迎你。欢迎你，请坐。还有卢米在这里吗？在清理啊，在里面是吧？不是吗？不在这里，不在这里是吧？好的。玉平方、欢迎你。还有一位黄富生，欢迎你。他是一位弟兄，欢迎你。你们等一下午饭的时候，还有一位，你叫什么名字？我们欢迎。他就是那刚才卢米是吧？接下来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报告。第一个是年底有一个家庭的聚会，报名时间从下个星期天9月4号开始，家庭特会的地点是在 Cloroy， 大家应该都熟悉那个地方 Cloroy Center。 家庭特会的时间是12月23号，就是星期五的晚上开始，到12月26号中午结束。家庭聚会就是欧本和罗斯威尔两边的聚会的弟兄姊妹都可以参加的，但是报名费呢是每人50块钱，因为传位有限，请弟兄姊妹们开始后尽快的报名，因为名额有限呢，你如果愿意去的话，你要尽快的报名。当然我们也盼望弟兄姊妹都能够参加，有机会参加这一次的特别的家庭的聚，年底的家庭聚会。家庭特会的预算是每一个人大概在300块钱，特会费用是自由的奉献。这是一个。第二个报告就是长青聚会，就是9月1日，就是下星期四，九月一号就是星期四了，上午10:15到12:30，有长青的聚会，但是他们很欢迎，那天能够有时间的中年的弟兄姊妹也能来参加，其中有一个内容就是健康的讲座，刚才在这里讲到那位弟兄，就是他要给大家讲健康的问题，就是他的题目是心脏病和牙周病有何关系啊？与我们有什么何干？与我有何干啊？就是对你的身体健康有什么关系？我想，年长的弟兄姊妹们，或者许多人，我想都需要有这方面的知识。如果你能参加的话，尽量的来参加，并且有一个年老，可能长青团契还要预备一个诗歌练唱的，有一个诗歌练唱的这个节目，并且联络人呢是郭明光弟兄，郭明光弟兄大家都认识了。最后就是欢迎中老年的弟兄姊妹参加，结束后一起用午餐啊，这是一个聚会。还有一个聚会就是每一个月一次的姐妹的聚会，今天下午1:30到3:00。
分享，今天有分享圣经的人物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伯大尼的玛利亚，欢迎姐妹们参加。如果弟兄也留下来呢，你尽量帮助看小孩啊，不但你自己的小孩或其他弟兄姊妹们的小孩，你一起的看顾哈。还有一个报告，就是下一个主日，刚才就是下一个主日是9月1号的九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是交通的聚会啊。题目是在有题目吗？就最近在主没有在主面前你有什么经历啊？那个分享啊，就这些。主日的清洁今天是，对不起，让我找一下。主日的清洁今天是任天一弟兄和张桂华弟兄啊，你们两家报告就到此，我们有一点祷告散会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